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4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香港泛民主派呢举行游行示威，拉开了下星期香港这个政改方案对决的序幕，我们有来自香港的连线报道。那么除了为您介绍重大的新闻之外呢，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解密时刻，好，欢迎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距离香港政改表决日还有5天，一些香港团体星期天发起全民拒绝假普选政改方案，从铜锣湾游行到政府总部，反对目前的政改方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约有1000多名香港市民参与6月14日的全民拒绝假普选游行，用脚步向港府表达他们反对政改方案，并支持泛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上否决假普选方案。
因为这其中有很多
始终游行都是一个发声的途径，让香港政府知道现在依然有很多的人很关注这件事件，反对通过普选方案。
关注呢件事件系反对呢一个普选嘅方案通过。
我哋啲市民一定要参加呢啲。
我们市民一定要参加这样的集会，支持仍然坚持反对这个非常烂的政改方案的27个泛民议员。
其实否决冇乜嘢可以开心。
其实否决并没有什么值得开心，只是我们赢了我们的良知，赢了香港的一国两制。赢了香港人是有胆量的否决人大常委压下来的政改方案。
香港人是够胆够吉士去否决人大夹硬甩落嚟嘅烂方案。
游行人士下午3:30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中央草坪出发，游行到香港政府总部。游行队伍拿着印有全民拒绝假普选的横幅和纸牌，撑着黄色雨伞高喊全民拒绝假普选的口号。6月17日是香港政改表决日，多个团体声称他们将会在立法会外进行滚动式集会，直到政改方案表决完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游行呢，就拉开了下星期香港政府和反对派就政改方案举行对决的这个序幕。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他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海燕，
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这次游行的大体情况以及它的意义。海燕，
对，你刚才从电视画面上可能应该看到，从维多利亚公园今天3:30出来的时候呢，人大概有1000多，但是在铜锣湾或者沿途呢，有不断有群众加入这个游行，最高峰的时候呢，应该有接近3000人，大会的这个游行组织者呢，称今天是有3500人，因为外界分析就是说，由于这个今天的天气比较闷热，而且呢，这个泛民议员呢，否决这个政改方案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所以呢，好些人呢，没有出来，就是参加游行的人数呢，比预期少了很多。
好的，那么海燕，这次游行大体进行的还算顺利吗？这个游行期间发生的那意外没有？
没有什么意外，就非常的顺利。不过呢，就在湾仔呢，有2处，就是亲北京的亲政府的团体呢，比如说保卫香港这个联盟，他们有几10个人呢，举一些国旗啊、口号啊，跟游行的游人士路过的时候呢，有一些对喊啊，甚至少数人有对骂的情况，但是整体都比较平顺。
好了，
在立法会前面呢，也进行了比较短暂的这个集会。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接下来的解密时刻栏目呢，美国之音试图为您解开一些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2009年2月27日，中国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的僧人扎白走上街头，点燃了被汽油浸透的袈裟，发出了惨烈的抗议。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片藏人生活的土地上，也曾发生过一段令几代藏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195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图四重型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飞临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当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理塘寺的僧俗民众仰起头，看到两个像鸟一样长着翅膀的铁家伙猛地俯冲下来。
特别像那种礼堂这种牧区藏人，他们没见过飞机，他们没有一个词来称呼他，然后他看见一个会飞的东西，铁的东西，机器一样的东西，一个这么怪异的东西，然后突然间往寺院给扔扔下那一个，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炸弹。
在震耳欲聋的轰炸和枪炮声中，始建于明代最多时有4000多僧侣的理塘寺遭遇建寺近400年来最大的一场劫难，沦为一片瓦砾。这张一家三口照片上的父亲叫格桑曲扎，原本就是理塘寺的僧人。理塘寺被毁，幸免于难的格桑曲扎脱下袈裟，扛起武器，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这位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徒说，寺院是我的家，但是家被毁了，我必须拿起武器捍卫我的信仰。1959年，格桑曲扎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9年后他的儿子在印度大吉岭出生，他给孩子取名洛桑森格，意思是善良的雄狮。这个孩子后来成为第一位在流亡中出生的藏人民选领导人，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
1956年，先父的寺院理塘寺遭到轰炸，变成一片废墟。理塘寺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被炸毁的寺院之一。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摧毁的是被藏人视为极其神圣的寺院，是僧侣和当地农牧民奋起抵抗。当时在其他地区，许多藏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抵抗。
这是藏人生活的地区，青藏高原之上，喜马拉雅山以北。旧时，藏人有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首领、自己的寺院、自己的生活。传统上，藏人将这个地区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个区域，而中国中央政府对这一区域的行政区划也几经变化。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这一区域逐步变成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个省份的藏区，中国官方称其为周边四省藏区。建政之初，中国共产党对藏人的生活还没有过多的干预。50年代初，中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但是当时并没有在藏区大规模展开。1950年6月26日，时任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说，西北的民族工作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土地改革可以推迟3-5年再说，如果条件不成熟 那就10年8年以后再进行。1950年6月30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内地，伴随着土改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再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交给所谓的集体，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但是直到1955年初，中共中央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持谨慎态度。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西藏以外的13个少数民族所在的省、自治区的党委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批评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做法，提醒各地党委说，由于这种做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不过到了1955年下半年，风向开始逆转。1955年7月30日，中国宣布撤销藏人占多数的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我们现在还不了解中国撤销西康省的真实目的，但是至少在客观上，藏人从西康省的多数民族成为四川省的少数民族，凝聚成一股政治势力的可行性进一步降低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感到不满意。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华人堂召开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放缓农业合作化的观点，说他是小脚女人。事实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上的激进想法与他一年以后严厉指责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毛泽东并没有说少数民族地区不必再防止急躁冒进，但是既然藏区所在的四省的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些地方大员当然会认定毛泽东要求全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也适用于这四个省份的藏区。2个月之后，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要求在藏彝族地区开展土改。当年冬天率先在甘孜、阿坝等地开始所谓的民主改革。
这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工作队，很多是四川那个像成都了、重庆了那边临时招来的那些大学生，或者有些甚至是高中生，然后给他们进行了一些短暂的培训，就给他们分到各个县去。
青海、云南和甘肃也随后跟进，在藏区开展合作化运动。尽管中国官方说在藏区推行的是民主改革，听起来似乎与内地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不同，其实质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一语道破。1956年2月28日，李维汉在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上说，四川藏区叫和平改造，云南叫做和平协商民主改革，但是总而言之是搞土地改革。
其实不管它叫什么，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跟那个内地土改完全一样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根据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农村人口按照拥有财富的多寡分成3、6、9等，贫农、雇农是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富农和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的对象。这些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被夺走，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确定为阶级敌人，并且因此受到肉体上的迫害。2年之内，中国内地的土改导致数百万被确定为地主和富农的农民人头落地。而在藏区，例如在青海省藏区， 本来实行的主要政策还是不斗、不分、不划阶级，木工、木主两立。然而民主改革以后，套用了中国内地土改的做法，每个村庄、每个部落都按照事先规定的指标划分地主、墓主、富农、富墓，
划成分啊，查清查土地，然后批斗。我记得是有哪一个县，10%以上的人到20%的人被划成地富。当你被划成地富的时候，你的财产被剥夺是理所当然的。那也就是说，20%的人的财产被剥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你可想而知。
仅1958年一年，青海省就惩治了42000多名所谓的墓主、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在藏区跟那个内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土改和合作化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分地是一个名义上的分地，它并没有直接拿到个人。就是说以你的名义给了你，但是直接进了和那个合作社，当时叫做有的叫做两步分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
资料显示，在藏区民主改革之前，绝大多数藏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生产工具。
至少我们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里面，这个社会调查中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个部落里面大部分的这些牧民，他们都属于中间线以上，真正次贫的这个牧民是非常少的，完全没有牲畜的这些人只占整个部落的总人口的大概4%或2%等等。
也就是说，藏区的民主改革不仅仅是将富人的财产没收，而且是将大多数牧民的财产以收归集体为名无偿拿走。另外，学者李江林查阅大量地方县志后发现，在民主改革前，藏区农民的税务负担已经大大加重。
50年代藏人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税，就是说他的那个税收是成倍的增长，而且增长的非常惊人。
例如，在四川省藏区，丹巴县1952年的征粮是3.7万斤，1955年增加到159.2万斤，上升达42倍。马尔康县1954年粮食征收和征购总量10万公斤，1955年增加到55.4万公斤，比头一年提高了4.4倍。理塘县1953年的政府征购粮9万斤。1954年提高到20万斤，1955年仍达到14万斤。黑水县1954年粮食征收征购总量56万斤，1955年征粮104万斤，增加了86%。有些地方的税负负担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例如康定县1939年民国政府征粮4.3万斤。而1955年，共产党政府在那里征粮46.3万斤，是1939年的11倍。与此同时，政府给藏人的粮食配给却逐年减少。1958年10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藏人口粮供应比1957年减少了47.4%。仅仅一个月以后，有的地方就出现严重粮食短缺，大批牧民死亡。1962年5月1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巡访之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西藏和四省藏区情况的报告，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全文7万多字，人称7万言书。在谈到人民公社给青海、甘肃藏人造成的困难时，班禅喇嘛写道：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燃烧起来。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经不住这种残酷的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 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在藏人财产被收归集体，墓主父母被斗争的同时，寺院也没能幸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1958年5月6月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会上表示，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致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快一点。根据这个精神，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7月下旬通过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在中共内部文件中，这被称为宗教制度改革。
中共的这种各种运动的历史，你很可能查不到一个运动叫做宗教制度改革的，这个叫内部叫做这个，对外叫什么叫反封建运动或者四反运动，针对藏传佛教，用反封建的名义强迫那个僧人还俗，然后把寺院关闭拆毁。
我是50年生，1952年的时候就当做这个塔尔寺寺主阿加仁波切的这个转世灵童就请到塔尔寺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一直在塔尔寺，到了1958年就有很大的变化。58年之前呢，就说还是仍然寺庙里头，我刚才提到就是寺庙里头照常有以前的那些制度啊，有宗教活动。当时才8岁嘛。
1958年10月15日，青海塔尔寺酒间店的院子里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
这一天呢，这个院子里头可能是我们塔尔寺当时的这个将近3000这个僧人都集中在那个地方，说是一个都不能缺嘛，都去了，都小孩都去了。那天就是有所不通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是那个就是仁波切啦，就是大陆叫做活佛。那么活佛的话呢，他一般是坐在这个法座上，坐得比较高啊。这个一般僧众啊就坐在地下，是这样。可是那一天呢，我们大家都坐在地上啊。那么我和我的经师、我的管家、我的这个随缘都很多人都有7、8、9个人吧，都是在一起。我看到其他的这些小的仁波切也是在那边，有些老的都坐在地下。那么台上一般，我刚才说的，我们搞宗教活动的时候，搞法会的时候，那些仁波切们的法座啊，那些主持这个法会的那些僧人的座啊，那些都不见了。那么取代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排一排的这个桌子和灯子，这个桌子上面就是扇了一些白的这样的布，那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干部坐在上面，那么这些还有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横幅，这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我们也不认识。那么这个干部呢，当时我还很记得清楚，就很多的干部都是穿的是蓝颜色的这个制服，也有军队穿着这个草绿色的这种制服，他们都带着枪。
阿加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记录了那天的场景。杜华安讲话了，他是青海省统战部的副部长，他个儿不高，嗓音却不低。哼，你们这些反动派、剥削阶级，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都是寄生虫。接着，杜副部长还在台上走动起来，每迈出一步都用劲地跺一下脚。哼，塔尔寺就是反革命窝子，你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封建盖子，不打倒你们，人民就当不了家，翻不了身。
然后呢，就开始喊口号。这个口号呢，当时小时候我们经常听就习惯了。就口号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揭开封建盖子这个彻底批判宗教那么就是说破除宗教迷信，那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冤报冤，就是有仇报仇等等。这些口号一喊呢，喊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抓人。那么第一个抓的是我们这个塔尔寺的原来的这个就是前主持啊。那么这个逮捕困起来以后呢，就开始打。 啊，也打他的殴打，殴打以后呢，就是说啊，这个批斗嘛，叫做啊，那个斗争大会就那样开始的。那一天，我估计啊，前前后后就抓了大概是啊四五百人吧。那么啊，我们塔尔寺的那么多僧人里头，就抓了那么那一天就抓了那么多人。啊，我的所谓的经师、管家，还有秘书，通通都抓走，就我剩一个人。那当时我是才八岁，我是经常有人来照顾我的生活啊，这个宗教活动啊等等的，包括我的起居啊，都是他们有照顾的。就那天开始就没人照顾了，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回来，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啊，我可能是也哭哭啼啼的吧，很小嘛，就跟着其他人。
那天的批斗大会结束后，塔尔寺的僧人得到上面的通知说，他们不能再当寄生虫接受供养，要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阿加仁波切的袈裟被改成一套毛式制服，他和其他几位小僧人一起被送到镇上小学，学习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的课文，培养他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对于藏人来说，寺院不仅仅是出家修行的地方，而且是藏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不仅提供精神指导，而且发挥着学校、图书馆、印刷厂、档案馆、医院、银行、避难所、歌舞剧场等等功能。藏人生活中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去求助的地方就是寺院。每个寺院都有固定的村庄或者部落提供僧员，提供财力、物力供养。在藏人心目中，喇嘛是最受尊重的人。
藏区的习惯是，几乎每家人都会有一个儿子送进寺院。你的寺院就是指的你们这个部落，大家联合起来，各家各户给贡献、给供养来支持的这么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就是我的寺院。
寺院财产全部没收，这种情况在1958年是在周边四省这个广泛的开展，特别是在青海了，他青海弄得特别彻底。
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对抓住的人，年老的杀掉，活佛管家杀掉，审讯中态度顽固的杀掉。
在藏人看来，他改变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而是从根本上挑战和质疑藏人民族特征和文明的核心，那就是佛教文化。
到1959年初，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时，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的2300多所寺院，绝大多数被关闭、占用或被拆毁，有些毁于战火，喇嘛17万余人多数被迫还俗。
对藏人来说，他的这种制度已经在这种制度上已经生活了很几百年了，突然间有一种外来力量说我要跟你进行，我要改变你中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进去，然后把他原来的社会结构完全打乱，动员这个子女批斗父母，这个年轻的僧人批斗他们的上师，然后这个部落里面的一般的这些人家批判他们头人。
面对这些生活方式和宗教习惯上被迫的剧烈的甚至是残酷的变化，藏人发出了反抗。1956年4月，中国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活动，顺便考察藏区暴力反抗的情况。毛泽东在5月8日批转的陈毅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暴力反抗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4条原因引起的。1955年11月，四川省色达县刚刚成立，就展开土改宣传合作化，并且收缴藏人的武器。藏人不服，于1956年2月15日和16日两天，同政府派去的工作团发生武装冲突。
在四川，所谓中方文件中所说的康巴武装叛乱第一枪，是在色达， 那种时候他就开始向这个牧区强制性的推行他的社会改造。然后那时候大家都有枪，商人都有枪，于是马上就跟工作组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传播到别的地区。
从1956年二月到四月，在四川省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34个县中，有25个县发生藏人的暴力反抗。1956年一月初，中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工委开始部署改革工作。
1956年一月16号，那天解放军到了理塘。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理塘县，9岁入理塘寺出家。
解放军怕藏民反抗，就宣布要把所有的武器交上来。可是武器对我们来说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是不可能交出来的。于是呢，理塘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应付。有人说，汉人是这样的，你跟他们好啊，他们也会把你弄死，跟他们对抗呢也得死，反正怎么都是死。所以啊，大家决定起来反抗。这样人们就把各地的民兵组织起来，理塘对抗汉人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理塘寺周边47个部落的3000多人聚集起来，决心保卫理塘寺。解放军以2个团的兵力对理塘寺发动进攻，但是久攻不下。于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图4型重型轰炸机奉命出动。
那个是苏联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然后这个轰炸机是53年送到石家庄，然后组建了一个空军独立团，然后对他们的这个飞行员是苏联教官训练的，同时呢他还派了那几个飞行员是直接送到苏联去受训的。这个当时这个独立团他们是住在陕西的武功那个机场，然后这个独立团他的这个图四在第一次在中国境内的就是他的实战，就是在康区轰炸那个理塘寺。
最后的结果是可能多达2000藏人在理塘寺镇压中死亡，藏区最大的寺院之一理塘寺被彻底摧毁。热珠阿旺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理塘寺，后来他参与组织了4水6港卫教志愿军，即康巴游击队，并担任高级指挥官。1959年，他曾经参与护送达赖喇嘛前往印度的行动。1956年四月，中共中央下达通报，将藏人对民主改革的暴力抗争定性为反革命叛乱。随后，这些抗争被一个一个镇压下去。1957年三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甘孜暴动问题。会议决定，在西藏以外的4省藏区继续民主改革，表示江东坚决改。邓小平还表示了通过武力实现改革的决心。他说，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儿都不能放松，可能打几仗就解决问题，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狠，准备大打。1958年，中国掀起大跃进狂潮，其激进的影响也波及到藏区。五月底，青海省藏区的黄南、玉树、果洛等5个藏族自治州的藏人激烈对抗民主改革，参与反抗的寺院307座，参加人数达10万多人，占当时青海省藏人总数的1/5。中共青海省委指示进行镇压，声称 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是一场尖锐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对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批示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乱子越大越好。
青海的那场战争的烈度和后果是最严重的，在青海他也用了飞机，也进行了很多次轰炸和扫射。青海如果是在草原的话，从空中往下看也是一览无余，它是平坦的，而你没地方跑。他们抗拒合作化逃跑，有的时候是几个部落合在一起逃跑，有的时候是一个部落，然后在他逃亡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人、其他的部落或者其他的家庭参与，然后慢慢形成就比较大的一个人群，然后他们赶着牲畜这样逃跑。这样的话他在空中看往下看就是一个很大的地面目标，这个时候的解放军对这些逃亡部落的扫射和轰炸造成极大的伤亡。
青海省志军事志评判战役经过中，以短短的一句话记录了一场名叫科生托洛滩围歼战的战斗。6月1日，骑兵第一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县科生托洛滩歼灭了叛乱武装1200余人。
科生托洛滩战役，它是发生在青海1958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发生在青海叫黄南自治区甘南马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这个地方。我去年去青海寻找这些当时发生主要战役的战场，我就站在一个山坡上遥看那个地方，在一个草滩上面，根据中方的资料和藏方的资料都说在那地方聚集了大概7000到10000人，他们是打算渡过黄河，然后就逃到甘南去。这个时候他们有一天就是在拂晓的时候被解放军包围，然后在这个地方对他们的这场所谓战役打了整整一天，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作战结束。我就去分析这个中方资料中这些作战人数了和这个参与的人数了，还有这个缴获的武器了等等。7000多人他只缴获了2000多支枪，那么是有至少有4000多人吧是没有武器的。
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的中国官员韩友仁在《一场被淹没了的国内战争》一书中记录了一位评判战争目击者的回忆。
叛匪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儿，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接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融入河流。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一处叫中铁沟的山涧里，也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
解放军在那里动用了飞机，然后动用了大概有6个团的兵力，打完了以后你往上汇报的时候，你把他所有的人都称为叛匪，然后没有打死的这些男女老少给抓了的就说是被解救的群众，他们甚至不打扫战场，因为没有人看得见，那个尸体就扔在那里让他腐烂。
当地人回忆说，打仗死人死马太多，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有味道，战争结束3年那里的水还是没人喝。对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来说，1958年同样是一个毁灭之年。那一年纳仓怒罗还不满10岁，父亲为躲避战火试图将他们兄弟两人送到拉萨出家，他们一行10几个人沿长江逆流而上。
我们骑着马沿着河走着，开始闻到一些腐烂的味道，过了不久便看到河的两岸散布着死者的尸体，他们赤身裸体， 浑身紫黑。我已经不再对死尸感到恐惧了。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尸体，还有的是母亲和孩子抱在一起，到处都是尸体。
这是纳仓怒罗的回忆录《那年世事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中的一段文字。那年纳仓怒罗的父亲最后没有走到拉萨，因为他们在长江源头遇到了解放军，父亲在交火中战死，纳仓怒罗和哥哥以及其他许多藏人被解放军抓住关进地牢。后来纳仓怒罗被送进了县里的学校，培养成一名地方官员。半个世纪之后，纳仓怒罗用笔告诉世人，当年解放军对父亲和同胞的杀戮其实一直刻在他的心上。到了1958年，四省藏区的战火烧进了西藏自治区，一直蔓延到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后。据李江林统计，从1956年春到1962年秋，解放军当时的12个大军区中，总共有8个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这场没有公开宣布的战争，以成都、昆明和兰州三大军区为主，动用了步兵、骑兵、炮兵、空军、装甲兵、通讯兵、舟桥部队、防化兵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5000人左右。在这6年半的时间里，周边四省藏区究竟有多少藏人的生命被战火吞噬？
我做了一个数据统计，这个统计呢是从中方资料中关于藏人在各个省的那个战场上死伤俘降，它就叫歼灭，歼灭的人里面包括死伤、投降、俘虏。然后这些数据，我从各个省的，就是四省一区的军事制和解放军指挥官的这些回忆录等等，统计的资料是347000多人。在那个时候呢，藏人的人口总人口是大概是270万。如果不算那个西藏自治区，只算那个就这个周边四省，就是康和安多，它几乎差不多达到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
血腥和恐怖不仅仅来自于战场，军事行动后的大搜捕更让藏区风声鹤唳。和1957年中国内地的反右运动一样，捕人也有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例如1960年4月，青海省玉树州政法小组根据省里下达的指标，提出全州全年计划逮捕1500到2000人。州委书记将数字改为5000到7000人，并批示说，你们可以不受此数字限制。1958年到1960年，青海省共逮捕、拘留、管制和集训108558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4%。李江林在《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一书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到1962年间，藏区逮捕的人数至少为125000人。青海省退休官员韩友仁在《一场被淹没的国内战争》一书中回忆说，为了凑足人数，有些地区把16岁以上的男子全抓起来，巴塘一带每次抓几十多时两卡车，像上交牲畜一样一群一群赶着走。
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壮年的那些男人，部落里的男人，是为了防止他们叛乱，叫做防叛，把他们抓起来的，不管他有没有参与，你就是在家待着没有参与反抗，甚至没有逃亡，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仍然没有逃过这个厄运，然后他们给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在青海的当时有很多农场，还有包括甘肃那些很多农场，实际上都是劳改农场。 然后有相当多的人是死在这里面。
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结果大量人员在被关押期间死亡。玉树州被关押人员三年死亡5860人，死亡率54%。黄南州公安处看守所仅1960年死亡在押人员212人，占当年在押人员的55.1%。国洛州九治县三年死亡848人，死亡率57%。196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说，青海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比例在1:7以上，有的地方达到1:10几，而这种情况正是对青壮年男子大规模滥捕滥杀的结果。当年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的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7期上发表的回忆文章《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中写道，由于以高峰为首的青海省委以极左的专政手段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十万人被饿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很多，需要释放的无罪人员很多。
我刚开始最早做研究的时候就是从人口开始的，因为我隐隐约约的觉得这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到底发生的事情我那时候刚开始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就看那人口数据，首先注意到就是说像玉树、果洛这些地方的人口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里面有大幅减少，减少到我不敢相信，然后反复验证，然后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会导致人口如此剧烈的减少，减少接近一半。
2012年5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一个新建筑项目破土动工，地基挖开时，土层下方赫然出现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骨。在玉树州南部另一处房屋建设项目的开工现场，人们又发现了3处满是人体遗骸的乱葬坑。当地悄悄流传着一种说法，这些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藏人的遗骨。
只要问起1958年，我基本上他们会告诉我很多一些情况，他们所知道的情况，但是一代一代的这些藏人他们都知道。但是我经常听见年轻一代的藏人会说，我姑姑曾经告诉过我，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等等。在那几年6年这场战争，他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几乎波及到了每一个家庭，不管你是哪个阶层。对于藏人来说，这段历史的惨痛记忆，它不是一个好像道听途说，或者说去听看从历史书上去看到这个记忆，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方面，它同时还有家族的记忆。
1962年4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一位身穿绛红色藏袍、留着银白色胡须的长者站了出来，当面指责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做法太失人心，毁坏寺院、焚烧经书、欺辱僧尼、滥杀无辜，甚至派飞机轰炸扫射，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这位长者是著名藏传佛教大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为喜饶嘉措招来了反党叛国的罪名。1964年，他被遣送回故乡青海，文革中他被揪斗，于1968年含冤去世。 十世班禅喇嘛也为他那仗义执言的七万言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将七万言书说成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在后来的将近20年中，班禅喇嘛历经各种批斗、软禁以及文革中近10年的铁窗生涯。文革结束后，中国对当年的藏区镇压进行了一些改正。
到了那个胡耀邦时代，是正式的平，就是说对评判扩大化，58年的评判扩大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那个检讨，然后做了一次很全面的那个平反，但是他平反的只是扩大化的那一部分平反，所以说他跟那个反右扩大化的那个平反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作战本身没错，错的是抓的太多，杀的太多，然后对这一部分人平反。
1982年，中共青海省委第55号文件公布，全省共78147人获得平反，占当年被划为叛匪总人数的92%，其中监禁错杀人数为18176人。政府向藏人发出通知，要对1958年评判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给予抚恤、救助和补助。达瓦才人，青海玉树人，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代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为当年评判扩大化中死难的藏人发放抚恤金。
那地方是50年代刚好是中共所称的二号战区的地方，所以所有男人好像都打仗，或者说都跑到山上去啊，男女老少，所以死亡那些很多，几乎没有人没死过人的。上面规定的是，你必须要证明你不是叛匪，用中共的话来说，不是叛匪，不是战斗人员。有3个人证明，他真的就是在战场上被打死，或者是被抓走。那时候抓走就等于死亡，因为在他们的地方，好像抓走的回来的，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回来，几乎只要抓去的都几乎是100%都，死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都死掉了。
达瓦才人后来回忆说，他们发放的抚恤金分为几等，一等不足300元人民币，二等150元，三等80元，四等是慰问，只发一些茶砖和粉丝。而事实上，当地大多数的家庭已经绝户。在厚达几百页的被捕后死在监牢中的藏人名单中，真正能够为他们申领抚恤金的直系亲属寥寥无几。如今整个藏区的僧人数量还不及1958年的1/4，大片的寺院废墟仍然破败地矗立在山谷和草原上。冬去春来间，断壁残垣中长了一茬又一茬的青草。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藏区一半以上的寺院得到修复，但是这些寺院的规模远不及从前。一些修复的寺院金碧辉煌，气宇轩昂，成为外来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根据政府规定，所有寺院都必须有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取代了传统寺院住持的权利。所有僧侣都必须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发给喇嘛证和活佛证。没有喇嘛证的喇嘛是非法喇嘛，没有活佛证的活佛是非法活佛。公安派出所就设在寺院的对面或者是隔壁，有的干脆设在寺院大门里面。1958年被赶出青海塔尔寺的阿加仁波切后来上了大学，上个世纪80年代他回到塔尔寺，重新当上了塔尔寺的住持。他政治上也是一路顺风顺水，曾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然而当年民主改革对寺院和佛教的破坏，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圆寂， 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依照藏传佛教的仪轨，选定了一名男童作为班禅喇嘛的转世。这个孩子被中国官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与此同时，中方主导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指认了另一名6岁男童作为11世班禅喇嘛。
共产党是绝对不信佛教的，对不对？不信宗教的。可是最后呢，由一个不信教的政党给你找了一个灵童，要你去信仰，这个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事，这是比较也是比较寒心的一件事啊。
阿加仁波切还得到消息说，官方有意让他担任这个转世灵童的经师，终于他忍无可忍。
这种情况下，我还继续当这个他的经师，这样的话呢，我自己的良心感觉到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呐、啊，所以我就宁愿放弃一切，那我就不该再留了，我就应该走，所以我就离开了。
1998年，身居高位的阿加仁波切突然秘密出走美国。今天，阿加仁波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伯明顿主持藏蒙佛教文化中心。
当然我到了国外的时候，我没有以前那些荣华富贵啊，什么都没有了，就所谓的那个政协副主席的那个副省级的待遇啊，那个更高的待遇，就是要当那个中国佛系会长啊、常委啊，这些待遇都没有了，这个我都知道，这个我都不惋惜，就是我是自己的信仰，我感觉到是比较重要。
50多年前，外来压力强迫藏人改变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方式。然而，当年官方强力实施的土改，并没有让藏人获得任何土地。像整个中国一样，土地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而官方当年强制推行的合作化，如今在整个中国都被废止了。只是藏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数10万藏人失去了生命，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从2009年2月到2014年2月的5年间，总共有126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其中有118起发生在四川、青海、甘肃省藏区。2014年2月1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题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讲演，其中提到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那么藏人是否也应该获得这种尊重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京时间6月14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要来谈一谈三位女性的政治人物：昂山素季、蔡英文还有洪秀柱。昂山素季刚刚结束她备受瞩目的中国之行，而上个星期刚结束访美之行的蔡英文，现在则是终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对手了。洪秀柱在今天成功的突破了初选民调的关卡，渴望作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和蔡英文在2016对决。而台湾总统大选是不是将成为一场两个女人的战争？台湾与缅甸是否都将出现第一位女总统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许波。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官员星期六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一些重型军事武器和装备部署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国家。这一设想是为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送强烈信号，即美国将继续捍卫东欧的北约盟友。假如这一设想获得批准，这将是冷战结束后美方首度将重型武器部署到前苏联势力范围。英国一家主要报纸报道说，俄罗斯和中国已将在逃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窃走的大批秘密文档解密。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被迫调动部分特工人员，因为莫斯科掌握了斯诺登2013年从美国出逃时带走的100多万件加密文件。报道援引英国政府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和中国破解斯诺登偷走的文档，意味着特工人员被迫转移，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特工的安危受到了威胁。距离香港政改表决日还有5天，一些香港团体星期天发起全民拒绝假普选政改方案，从铜锣湾游行到政府总部，反对目前的政改方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约有1000多名香港市民参与6月14日的全民拒绝假普选游行，用脚步向港府表达他们反对政改方案，并支持泛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上否决假普选方案。
因为这其中有
始终游行都是一个发声的途径，让香港政府知道现在依然有很多的人很关注这件事件，反对通过普选方案。
关注呢件事件系反对呢一个普选嘅方案。
我哋啲市民一定要参加呢啲。
我们市民一定要参加这样的集会，支持仍然坚持反对这个非常烂的政改方案的27个泛民议员。
其实否决冇乜嘢可以开心。
其实否决并没有什么值得开心，只是我们赢了我们的良知，赢了香港的一国两制。赢了香港人是有胆量的否决人大常委压下来的政改方案。
香港人是够胆够吉士去否决人大夹硬甩下来的烂方案。
游行人士下午3点半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中央草坪出发，游行到香港政府总部。游行队伍拿着印有全民拒绝假普选的横幅和纸牌，撑着黄色雨伞高喊全民拒绝假普选的口号。6月17日是香港政改表决日，多个团体声称他们将会在立法会外进行滚动式集会，直到政改方案表决完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要求南非逮捕正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非洲联盟峰会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巴希尔被控犯有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分析人士说，虽然南非是有关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的签字国，并有义务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但是作为非洲首脑会议的东道主，他们不太可能会扣留巴希尔。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昂山素季结束访中之行，没有公开提到刘晓波，民主女神是否落下凡尘？洪秀柱初选民调过关，小辣椒炒空心菜，台湾渴望出现第一位女总统。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14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在今天结束了为期五天的访中之行，虽然外界对他此行没有公开，替同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仗义直言而有所批评，不过也有媒体披露，事实上昂山素季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曾经私下对刘晓波的情况表示关注。那么究竟最近这位曾经被奉为是民主斗士的民主女神，她是否已经变身了一位务实的女政治家？昂山素季的这趟破冰之旅对中国和缅甸的关系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讨论一个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台湾内部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啊，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似乎已经非常的明朗了。那么之前这个以这个初选的机制跟程序决定要来参选国民党党内初选的这个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呢，他已经确定突破了这个所谓的房专民调 32% 的门槛，得到了 42.6% 的这个支持度啊。那么如果说一切都这个确定的话，国民党将会在星期二的提审会提名审查委员会确认民调的结果，再提报6月17号中常会核备，那么最后就是7月19号经过国民党全代会通过正式完成提名。那么究竟这一次是不是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就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呢？这也是我们海峡论坛今天要为您讨论的话题之一。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对于这个两岸情势以及台湾内部的政治情势都非常有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老师您好。
博弈东宁吴博士，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巫博士欢迎您。
东宁博弈好，严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反对党的领袖昂山素季在今天结束了在中国为期五天的访问，经云南返国。虽然舆论普遍对昂山素季此行没有公开，替同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仗义直言而有所批评，但博讯新闻网在14号披露，事实上昂山素季曾经当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提出了刘晓波问题，但是根据双方事先的约定不得对外公布。那么有关详情呢，我们现在就立刻透过视频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站首席记者艾德来带我们掌握相关的讯息。艾德您好。
你好。
你好，首先
昂山你说，
我们想首先就请你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次昂山素季这个五天的中国之行。艾德，
其实就你刚刚提到了我们到目前的位置不知道的有关他这一次的访问，并不是他的访问期间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跟习近平见面。但是除了跟习近平进行一个党对党的交流，他还参观了七五，他去上海参观一个旅游设施中心。网站上有一些照片呢，然后照片里面有他拿着一个毛笔。照片标题说他的笔法很秀气，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些很小的一些消息有关他的访问。那除了北京跟上海之外，他还去了云南省，然后从云南日报的报道，我们知道他跟云南省党主席有先见了面。
好的，我们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刚才艾德所提到的这些哈，在北京的一些相关活动啊。那艾德，我想继续请教您，是有关于这个外国媒体这次报道的比较多，这有关于昂山素季的中国之行，外媒关注的一些焦点在哪些？尤其是在人权的部分，跟我们谈一下好吗，艾德？
对，其实外国媒体它也是同样的状况，它没有太多的消息，所以它并不能讲太多有关他的一些访问行程，还是在会议当中谈了什么话题啊。所以大部分的媒体的外国媒体的报道就注意的是人权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还有一些比较尴尬的事情啊，比如说他昂山素季被软禁的历史啊，以及中国长期跟过去中国缅甸军争的密切关系。外电发信社还说他的来访是个充满讽刺的来访，因为昂山素季跟刘晓火一样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刘晓火现在还被关在监狱。
是的，的确有关于这昂山素季此行究竟有没有提到刘晓波，现在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有些人认为说他没有公开提，就是非常的有所批评，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他如果是私下提的话也是勇气可嘉的。那最后我想请艾德，我们讲的是有关于北京的舆论，我们知道这次控制的比较严格，北京的媒体似乎都对这一次昂山素季的访问中国没有什么太多的报道，那一般的民众对于这次昂山素季访中有什么样的回应，也请艾德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其实如果我们看社交媒体的话，这个而且就是 free 微博在上面，我们可以到就是被瓶颈的一些消息。其实这新闻应该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大家对它非常关注的。然后很多人是很想讨论，比如说王毅的网站，他其实从昂山素季到今天，他放的新闻还是有关他的一些历史。多，然后他批评就是讨论的部分，有很多人有参与，但是那个后来就被封杀了。所以但是我们被封杀之前有看到一些人的一些想法，有的人是比较持批评的那种态度，批评他爸爸的跟过去日本的历史，但是还有人就是很欣赏他过去的历史，还有他的。有人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像昂山素季一样的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艾德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感谢艾德。好的，那跟艾德连线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想要先请教在台北的来宾哦，严建发严教授。那这次在昂山素季访问中，当然国际媒体也非常的关注，纽约时报就说他这次的访中可以说是着重在外交的部分，但是在人权方面则是必谈哦，着重邦交必谈人权。我想先请您就这个外交的部分跟我们解析一下，您认为这次昂山素季访问中国之行，尤其是习近平跟他会面了，对于中缅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对缅甸的军政府又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呢？严教授。
是，我想就外交方面，缅甸它过去被英国殖民过，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懂得这个走这个平衡路线哈。那过去这个目前的这个执政党总统吴登盛，他过去跟北京关系非常好，可是我们看到从2011年以后，他就有点转向到跟美国非常亲，包括希拉蕊啊跟奥巴马都前后两年都有去拜访这个访问缅甸，所以可见就是说他们在做转向。那从昂山素季的角度来看，他们年底十月要有这个国会选举，那非常有可能他的党会赢，所以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外部的援助，所以他现在适度的往中国这边倾斜啊，倒不是完全倾斜，而是说适度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超的一个外交的这个手腕。
好的，感谢严老师。那么除了外交之外，当然我们这次关注的也是人权的部分啊，请教吴和一博士，这一次大家都很关注说同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在中国会不会向习近平提出他关注刘晓波，但看起来是应该是没有公开提，虽然有一家这个博讯的通讯社他们是有披露说他们其实有谈刘晓波问题，只不过是碍于双方的约定不能够公开啊。不管说法是如何，这次他的确是没有公开提刘晓波，没有替他仗义执言，你怎么看这个部分？有人就认为说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历史人物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一个民主女神，但现在到了中国反而是落下凡尘，必须服从这个政治的逻辑，没有办法公开的提刘晓波，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现实主义了。 翁山书记他是一个政党的领袖，那习近平邀请缅甸的反对党到大陆去，结果你还提公开提刘晓波啊，那给这个主任下不了台，所以这个他不愿意在这个事情得罪中共啊。那实际上不知道有没有提这次博讯的这个要印证了哈，我可以这样讲，2010年这个时代杂志说全世界四大政治犯，第一名就翁山书记，第二名就刘晓波，然后第三才是南非的曼德拉，然后印度的甘地，然后就这样下来，所以他前两名的正好都在大陆，所以这翁山书记呢，他的背景，他被拘留了21年，跟刘晓波现在判了11年被拘呢，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哈。所以我相信很多杨建立博士啊，大家都在呼吁他能够讲，如果他实际讲呢，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但是这他如果公开呼吁的话，当然更适合他这个道德形象，可是他实际上这是一个政党的领袖的话，他不会这么做，就像他在国内内政方面对于少数的回教徒的表示沉默，也是因为政治领袖的关系。
嗯哼，好的，感谢吴晦博士。也同样想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翁山书记这次没有提刘晓波？有人认为说这有损他民主女神的声誉哦，你怎么看？另外，刚刚也回到外交部分，您认为这次他的行程对他自己接下来的政治生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有对缅甸和美国的关系是不是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呢？严教授，
是，我想我看了一些资料，有发现说，翁山书记在处理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务实，而且是细致。譬如说，他们境内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罗兴亚人啊，从孟加拉那边过来的一些难民，那遭受到这些佛教徒的袭击，那涉及到人权问题，他对这个问题也都是低调。那根据他的说法，他是说，如果他高调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这个罗兴亚人会的他的命运会更悲惨。所以我在想说，他可能也考虑到，如果他今天去跟中国又提公开提这个刘晓波，也许对刘晓波本人不见得更好。所以我认为以他这样的一个被软禁被囚禁这样的过程，我觉得他知道人权的可贵，我想他对刘晓波应该很同情，但我相信他的做法会比较务实，而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虚名的啊。那至于外交方面，我觉得毕竟缅甸跟中国之间山水相连，而且有长期的历史关系，他现在往美国这边摆，他必须要注意他跟中国之间就是1000多公里这个边界啊，随时人民都有可能越过，所以很多复杂问题他没有办法说完全不去理会中国这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们是做这样的平衡，我不认为他会违反了跟美国之间的利益，跟美国之间的利益应该还是最大，因为这又涉及到跟欧洲的这个关系。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这么昂山素季夹在两个大国中间，美国跟中国，事实上这个处境我觉得跟上个星期来美国访问的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有一些类似啊，同样得面对美中两国的一个问题，而且在这个民主人权的问题上，包括这个蔡英文谈六四哦，谈得非常的温和，非常的温柔，还有这次昂山素季去中国也没有谈公开的谈刘晓波，你怎么比较这两位女性政治人物呢？
如果就蔡英文的话，我个人感觉他应该更大胆点，就像马英九他是执政者，他都要求能够平反六四，释放异议分子，然后指出中国大陆必须朝民主方向走，他有要求啊。那么蔡英文在这地方，他也许在没访问啊，他讲的比较温和点，也许他说我跟中共关系已经不够好了，已经对我有芥蒂了，我再讲这些话可能对我将来2016的大选呢比较不利，所以他可能有他政治考量，我不太清楚了哈。所以就这个两位女士来比较，那当然不同了。从蔡英文并没有关21年了啊，她是一个富家子女，然后到伦敦留学。那么当然很可贵的就是她8年前民进党在混乱消沉的时候，她出来带领民进党，所以她有民进党有她值得尊敬她的地方。那现在她又变为总统候选人，所以待会我们下半段可以讨论这个台湾中华民国两个女人竞争哈。总之可以保证
的，
中华民国一定是下一任是女士担任总统了，这是绝对知道的。
嗯，好的，是很有趣的话题，我们下半场请观众们持续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我想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就这个昂山素季的访中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总理。那么要首先跟听众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就是这个在大陆称为昂山素姬，那么在素姬了，那么在台湾称为翁山素姬。那么反正我们都知道我们讲的是谁，所以大家只要依习惯来称呼就好了。那首先我想回到华府请教乌合一博士，就是有人评价翁山素姬这一次到大陆去访问呢，说其实是这个双方都有互相利用的感觉，因为翁山素姬他先前就已经有提到，他说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一个偶像，也不希望人家把他偶像化。那么特别是在今年年底缅甸要举行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呢，翁山素姬虽然依照宪法是无法可能非常大的可能无法参选，但是他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还是不管怎么样一定会当选。所以不管如何，翁山素姬总是一个在缅甸影响力非常大的女性。那么这一次他到大陆去访问，有人说是一方面他觉得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必须要正视缅甸跟中国大陆的利益。那么大陆也是注意到说翁山素姬跟全国民主联盟未来一定会执政，所以也必须预先打好关系。此外还有跟这个缅甸的北方内战波及到云南有关，那么也是要给缅甸的目前的这个政府一些警告。不知道这种种的这种想法您是怎么看的，就是说是不是确实翁山素姬跟北京是在相互利用呢？
我想这是双方可以说相互利用，也说是他们很成熟的地方。因为北京政府呢很少邀请任何一个国家的反对党来访问啊，何况翁山素强调自由民主呢跟共产党的这个基本的文化不相同。刚刚严教授讲了，2011年呢他军政府呢开始偏向西方，偏向奥巴马，那这个中国当然不痛快了哈。但而且它的边界是1000多英里的连接起来，那个中缅铁路要花200亿美金要做啊，那中国人投资在缅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浓厚的。所以这个习近平邀请他来呢，有警告给做军政府压力的感觉啊，他要做一个平衡外交，好吧？我反对党，我要何况他反对党今年年底大选可能获胜。在翁山素姬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如果要成为今年年底的整个多数党的领袖，或甚至于执政的话，不管他能不能当总统，或他代理人当总统，那么我都必须跟中国打交道。那这个是双方各有所需，所以他们这个见面呢，对他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这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成熟而非常谨慎、非常成功的一个互相的运用。
嗯哼，好的，谢谢乌合一博士。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女性参政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除了我们下半场待会儿注定讨论非常热烈，就是关于台湾两个女性的这个总统之战啊，那包括还有我们现在讨论的翁山素姬，以及美国目前看起来就是希拉蕊克林顿非常有可能会代表民主党出来参选总统，甚至这个当选的几率也很高。那么面对这么多女性主要国家的女性，她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或者是权力越来越重要，或者这个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女性从政到目前为止是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吗？
是，我想这是一个民主化的一个必然啊。像我们现在一般在学校也好或家庭也好，教育都是谈这个两性的这个平权。过去长期以来我们都是男性沙文主义，即便在我看在美国早期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民主化会让大家越来越尊重这种两性的这个议题，至少说不敢歧视。再者就是说现在包括各种竞争力其实都以知识为主嘛，但女性在这个求知方面是比较认真比较持续，所以在他们在不管在学业或在工作上的这表现机会其实现在已经不在男人之下。当然总体来讲还是男人为主的一个世界啊，但是你可以看到逐步这个藩篱在被突破，包括像台湾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副总统的这个吕秀莲都出来选副总统而且当选了，那时候就开始两性共治。那现在今年的这一次的这个2016看来应该是女性没有错，有两个候选人都是女性嘛。那美国现在希拉蕊要出来嘛齁，那像翁山素姬等等这些都表示说其实这是一个民主化的一个潮流，慢慢不是以这种性别来做分界 好，但是传统而言还是男人在宰制这个世界，多数而言。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翁山苏姬中国之行的看法，并向两位来宾提问啊。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大家好。那翁山书记很令人钦佩哈，就他其实他自己也做了相当大的牺牲了，多年来为了缅甸的民主，像他那个，因为当初缅甸军政府想把他那个驱逐出境哈，结果他就坚决不愿意哦，甚至连英国籍的丈夫过世，他都没有见到最后一面，他就担心出去以后就回不来了，所以终于等到今天，值得钦佩。但至于说哈。那个就诚如那个乌合一博士所讲的，其实看起来他的支持者哈，主流支持者基本上是都那个政绩中心仰光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比较多，骨子里他们对北京政权是没有什么好感的。那我是希望说，翁山书记当然是虚以为蛇一番了，但是骨子里将来登上大位以后，能够做出明确的战略选择，就是那个疏远北京政权了、啊。那缅甸跟中国的关系，我是认为说哈，不可能再回到重启了。就拿刚才大家有讨论到轰制边界的那个果敢族人的作乱事件，其实缅甸已经对中国很不满了。像他的叛军里面居然有轮型装甲车是中国大陆的，那中国大陆如果搞拉一打一的伎俩的话，其实现在的脱下军装的缅甸政府，他也不是没有反制的策略。听说最近他们就引进了那个印度军队去消灭一支那个阿扎密族的叛军，就是进入缅甸，就是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大陆。
好，
谢谢。好
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来电。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讲。山东孔先生，
你好，大家好啊。我喂，
请说、
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现在呢是在那个白石山养的是柴鸡啊。前几天呢，谈到了昂山素姬这个新闻呢，我感觉到啊，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言论的时候呢，昂山素姬没来，我就认为呢，昂山素姬呢可能要谈到刘晓波，因为谈刘晓波对昂山素姬有利，所以说当时我就提议习大帝呢，应该就坡下驴，顺其自然。借昂山素姬来访啊，释放刘晓波，因为判刘晓波的呢是周永康，周永康现在呢也被判刑了，顺理成章，刘晓波呢就应该借这个机会被释放，这样呢，对这习大帝呢只有益而无弊。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山东的孔先生。北京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就是像我们期望这个像昂山素姬女士，还有那个蔡英文女士，他们能给那个像中共政府呢提到，比如刘晓波呀，或者施加一些压力。但是我觉得作为那个就是大陆这些民众呢，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更应该谈论他们，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就想，这我觉得很不可能，就是说那个中共政府可以像那个邀请昂山素姬这样的规格一样，比如说邀请那蔡英文女士或者那个洪秀柱女士来大陆。但我一谈就脑子里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有一天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那我觉得一定是中国那个一个巨大进步。还有最后一个，很高兴就是看到这个在民主的社会呢，女性有这样地位提高，我这是一非常高兴的事。好，就说这些，谢谢。
好的，感谢北京的张先生。再接一位湖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湖北的李先生在我们线上了。
我觉得那个昂山素姬和蔡英文没有可比性啊。还有那个他的没有可比性，就是那个昂山素姬可以接受到。
好的，这个湖北的李先生讯号不太好，如果您还有时间的话，给我们重新打电话进来，谢谢李先生。那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我很高兴这个北京的先生张先生讲说，不但大家在全世界发声，希望这个北京政府能释放刘晓波，他说我们自己中国人也要去争取啊，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和平奖得奖的啊， 那么只有刘晓波因关在监牢里头啊，那缅甸军政府受不了压力，也把翁山书记放了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走长远的前途，要走上自由民主慢慢开放，那么考虑释放刘晓波呢，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习近平主席呢也是一个加分，不是减分。所以刚刚北京要求习大帝啊赶快释放刘晓波，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都关注了，要继续关注呢，自然会产生很温和的压力也好，和严肃的压力也好，使得北京政府能够释放刘晓波。
好的，感谢吴和一博士。那除了请这个在台北的研究发言教授也跟我们回应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之外呢，当然最后一位有听众提到说，这个蔡英文跟昂山素季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不过我想谈的是一个反对派的领袖，他在准执政的这个地位确定之后，似乎好像在面对这个崛起的中国之下呢，不得不服从这个所谓政治的逻辑啊。在谈六四也好，谈刘晓波、谈人权也好，都要稍微的比较委婉跟温柔，甚至不敢公开。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前后不一的情况呢？
是，我想刚那个吴博士其实也是提到了，就是毕竟民党跟共产党之间互信不足嘛、嗯、那现在如果再去谈这个议题，高调谈这个议题，看起来好像就是故意要跟北京找茬。那当然民主啊，人权这是普世价值啊，大家要去关注啊。但我的看法是觉得过去中国大陆内部自己也太沉闷了啊，就类似刚吴博士所讲的，所以你看到现在连香港对六四都已经开始淡然了，就表示说有一部分你因为政治还是国内的嘛，内部的你自己内部一定要有一股声音出来，外部的声音跟你呼应，才不至于说好像是外部是故意要去颠覆或者做进行破坏。所以我觉得还在靠大陆自己内部的一股力量出来，我想14亿人口总会有一些声音吧，但是我觉得大陆太沉闷了。
嗯，好的，感谢严老师。那么再见一位听众，就请两位来宾来进行上半场的总结哦。黑龙江的顾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讲。黑龙江顾先生，
你好。我想问那个吴和一博士啊，那个红英路那个女士说这个，是。演讲说这个国民党已经放弃了救国的思想，他有一句是就是台湾立这个民主啊是成了对抗大陆的工具。吴和一不是怎么看这个事，他这两句话啊，
嗯，
就回答一下了。
好的，黑龙江顾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下半场的话题，我看看我们有时间的话再提前回应您。再接一位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
请讲，黄先生。
喂，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嗯，姚先生，请讲。
哎，这个搭错了线了、啊，然后将错就错。我最主要就是想说啊，这个翁山书记他是诺贝尔的得奖、嗯，具有世界知名的这种名气，然后南海这个危机，缅甸占有这个地缘上的优势，然后就这个两个优点。那个蔡英文是比不上的啦，台湾这么小、啊、跟13亿人口比起来啊，那是非常的渺小。
台中，
谢谢
姚先生。那我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博士。
好的，从翁山书记或刘晓波这个两个人来看呢，这个人类要为奋斗争取自由民主呢是不可以阻挡的哈，就是看快慢而已。所以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那大陆老百姓都知道了，而且严博士说了大陆太沉闷了、
嗯、
我鼓励大陆的老百姓并不是要去革命了啊，就说你必须发生心中的感受，像这样这个全世界其实在这里看你一直关刘晓波，其实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是受损的了啊，大家都看到了，你全世界都称赞是和平得奖人，居然会关在监牢里头，这是非常讽刺的。所以不但是要马英九要求的要释放异议分子啊，要平反六四，而且中国大陆真正要朝民主、自由、开放、法治路上走，这样中国才有救。
好的，感谢吴博士。连接发言老师。
是啊，其实过去在很多的议题上，民进党都对这个民主、自由、人权方面对中国都有发表一些意见。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因为民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让外界的解读，不管北京解读或外界，总觉得说是民进党有意要找茬哈，所以这感觉不是很好。但另外，我刚才提到过， 14亿人口这么庞大的人口，竟然对于这个内部自己的这种呼声很小。那你说大陆大家都忙着赚钱了、一谈到股票，一谈到赚钱，大家都很兴奋，而且几乎连学者都在谈赚钱。可是对于这个过去六四也好，或者这个刘晓波事情，好像都很冷漠，所以这会让周围的人会感觉到也跟得很冷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话，就是说大陆自己内部一定要有一些声音出来，这样大家才能够某种程度里应外合。
好的，感谢尹老师。那么有关于昂山素季访问中国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的下半场，今天要继续带您关注的也是两位女性哦，那就是蔡英文跟洪秀柱。究竟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是否将成为一场两个女人的战争？台湾又是否已经准备好准备要迎接第一位女总统的诞生了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9:36，立刻将焦点转向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最新发展啊。国民党初选的民调机制是采对比民调和个人支持度各五成的计算，民调结果在今天公布了，洪秀柱以46.203%的支持度成功破砖，突破了30%的防砖门槛，而根据初选的规定将获得国民党的党内提名。而在另一方面，苹果日报的最新民调也显示，如果明天就是总统大选投票日，国民党的洪秀柱出战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洪秀柱的支持度高达46.21%，还高于蔡英文的42.59%，小赢了3.6%。那么剩下的11%的民众则未表达意见，在上周表示党如果征召就义不容辞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呢，如果出战蔡英文，支持度只有33.44%，比蔡英文的42%要低了8%，剩余的24%的民众表示没有意见。那么刚才是我们所公布的最新的民调，我想先看到了就补充一下说明哦。蔡英文今天上午在得知洪秀柱通过了国民党提名的门槛的时候呢，他是简短的表示祝福。那么洪秀柱本人在得知他的民调过关之后，则是信心满满的向蔡英文喊话，说他期盼两个女人的选战能够带来全新观感，树立真正的民主典范，不论是谁输谁赢，社会不能分裂，国家没有未来。那么看完了民调还有这个洪秀柱跟蔡英文最新说法之后，想请教在华盛顿的吴和宜博士，台湾是不是真的要出了一个女总统了呢？
当然一定会出一个女总统，可是我要讲的这个洪秀柱现象哈，是真实的现象，有点像当年不久的台北市柯P现象，这个是冲出来了哈，冒高了。那我举简单就谢长廷说，这洪秀柱现象简直像长江的水啊流不停，黄河的爆发了，一发不可收拾。那沈富雄说，你们大家瞧好了，洪秀柱的声望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往前涨。我是举这个两个民进党的例子给大家看了哈。当然洪秀柱本人很多支持王金平的这些地方说他在中南部没有票，但昨天通过门槛以后，洪秀柱说我会到南部去，我台语讲的比蔡英文还流利，那么我可以跟他博感情啊，我可以把我的理念讲清楚。所以洪秀柱这个出来呢，目前来讲呢，这个6-7个月还需要努力啊。这次他过这个门槛呢，可能有灌票的嫌疑哈。
你想这么高，
因为支持洪秀柱的也赶回家整电话，支持宋楚瑜的也赶回家整电话，希望洪秀出来，宋楚瑜可以出来。那支持民进党的人呢，更要回去打整电话，因为他觉得洪秀最容易打啊，不像吴敦义那些人那么难打。但是洪秀柱最容易把他蔡英文可以几乎躺在家里选，所以民进党人也回到家里去等电话，所以接下来洪秀柱一下冲高了，看看他往后这2-3个月是不是虚胖了啊？希望洪秀柱继续努力，继续他的这个口才很好，他理念很清晰，他两岸关系更比马英九走前一步，他要求两岸和平协议啊，他要求军事互信。已经目前走入深水区，他提出一个明确的观念哈。那蔡英文追不上的，蔡英文现在说，哎呀，我求同存异，这个九二共识我马马虎虎过去了。那他更明显，那减碳 这个核能政策，他不要民粹核能政策，所以这些都打动了，打动大家。
好了，感谢吴博士，也请教严建发严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洪秀柱的民调真的可以说是一飞冲天啊，究竟是不是民进党在灌票，还是说像那外界说的是一种迷幻药？另外刚刚提到说蔡英文怎么看这洪秀柱突破这个破砖的门槛啊，防砖门槛，究竟他是不是一个最容易打的对手呢？还是说这个小辣椒也可能会辣炒空心菜？您的看法？
如果是辣炒空心菜，那么这道菜基本上还是空心菜嘛。哦，它的主还是主菜，所以我想这个反正这个口号会被民党来利用哈、哦。那回到那开又开玩笑讲啊，那回到这个主题上，我想到底有没有灌票，这个说的我们无从了解。但是洪秀柱出来，我相信对国民党来说，并不是他原先想要的。啊、哦，当然对洪秀柱来讲，可能比较不礼貌，就是说在政治实力来讲，可能他算我们所谓的 B 咖，并不是 A 咖。那他出来以后，那其他人怎么办？其他人会配合吗？会合作吗？现在已经六月了，接下来时间那么短，那个伤痕能够愈合吗？包括像王金平也好，或者朱主席，这都不是原先他们规划的嘛。那看起来应该马总统的意志是深入在里头，所以这里面因为马总统的意志太强，而且他妥协性很低，就是他跟马王之间的那裂没办法弥合哈。我是觉得这对国民党内部团结是有损的，而这个损害是一种结构性的，它并不是说个人意愿的问题，所以我倒觉得可能这短暂的这个一个现象哈，接下来要打的时候，你这个组织战如何打？更何况如果从九合一的这整个大环境来看，对国民党是不利的啊。好，所以我是觉得，当然到后来如果到蓝绿对抗，它其实实力是相当的，但是。毕竟主帅还是很重要，那至少我认为在国民党里面可能比洪秀柱更适合的主帅还有，这并不是他们最适当，只是说历史的这样的阴错阳差啊，突出了这洪秀柱这样一个人物，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感谢老师。历史的阴错阳差也可能让台湾真的会出现第一位的女总统哦，非常令人期待。那么我想在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先来听一段洪秀柱他本人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所发表的政见，来听洪秀柱的说法。
当民进党假装以维持现状来包藏台独意识的时候，我们要以两岸和平协定的签署来确保两岸的和平、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空间的开拓。所以当民进党以错误的政策方向而将导致锁国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我们所创造的和平架构带来的开放空间，争取加入 TPP、 RCEP 等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洪秀柱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政见，是批评这个蔡英文所谓的维持现状，而且很明确的提出两岸应该要签署和平协议。我想请教吴和宜博士的是，我们外界形容说这是小辣椒炒空心菜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空心菜这个名词大家认为说是蔡英文他在两岸论述上面一直比较空洞比较模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洪秀柱他这么明确的说两岸应该要签署和平协定，而且他的个性又是比较直率的那一种，你怎么看两个人完全不同个性的一个对比？真的在2016对决的时候这场戏是不是真的非常可看性呢？
我想小辣椒是从前这个名词可以丢掉了
是这个大家都说实心柱对空心菜啊，实心的他讲实话有内容的，所以这个现在已经不是小辣椒，他已经是女神龙了，苦海女神龙了，拿才是配菜的小辣椒，那是从前的形容他做立法委员的时候，他是总统候选人，他已经变成女神龙了啊，他已经变成实心柱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他的这个形象的改变啊。那这个重要的，刚刚严教授讲了说国民党里面这个王金平可能朱立伦心中都不满，可能给他后面给他搓东西啊，不给他帮忙啊。其实今天刚刚都通过门槛以后，朱立伦立刻跟
洪秀柱
讲话会面，提了三点：全部智库完全支援啊，整合团队，然后洪秀柱团队进驻到中央党部来，那么全力党配合。所以朱立伦但还不会说中间给他做什么给他暗算呢、啊、做这些，我想不会的。那么整个讲起来呢，这个洪秀柱呢 他的这个家境清寒啊，他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他爸爸关了三年半以后出来40年找不到工作啊，他妈妈女工做女工，而且呢去做女工常常昏倒啊，他自己从小就非常苦，那么大一开始做家教啊，兼了好多家教，那么家里又很破旧，小孩都分到别人家去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那么一个富家女对一个贫家女，一个白色恐怖啊，那么对上这个民进党应该没有话讲了，不能再盖他鸭帽子了。那么我甚至建议他的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他来一个台语辩论，那洪秀柱讲的话，那比如蔡英文讲的谈话讲得更好啊。所以整个来讲，我想最重要不在于国民党几个大的头头们的互相勾心斗角，现在全部国民党的群众或者说中间选民，甚至洪秀柱讲，甚至深绿的从美国赶回来都要替洪秀柱助选，所以他对中间偏蓝的、中间偏绿的，慢慢会有影响力。那李彦秋讲了，两个月就造成这么风起云涌，还有7个月啊！李彦秋说，那还得了？那这7个月，这个洪秀柱现象会急速攀升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好的，感谢吴慧博士请教严建藩老师。虽然大家还不晓得这个洪秀柱爆发力能不能持续哦，但是如果从这个蓝绿的基本盘来看，如果这个像您刚刚讲的，如果国民党真的能够弥合他目前的一个分裂的情况，打好组织战哦，让这个选民回归蓝绿基本盘的话，那是不是洪秀柱还是非常有胜算，而是蔡英文阵营这边必须要戒慎恐惧、小心应战的呢？严老师，
是因为其实选举都涉及到利益啊，那原来的人脉都固定了，那现在洪秀柱出来，那他将会主义他要的人，那这中间其实政治都是靠人脉在运作，那这人脉有时候要些化学因素哈，所以目前看来，当然我相信不管朱主席啊或者王院长他们公开讲话一定是要很客气嘛，但是到底这个实质运作是不是如此哈，我想可能没那么容易啊，因为如果那么容易，为什么这一场这样拖这么久，这个候选人这么拖这么久，那如果不是这次假如这个洪秀柱这个不是这么高票，那可能会更乱，所以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我们无法言说，但它存在的才会今天搞到是这样一个局面。当然如果国民党的反应很快，能够就是说，反正就洪秀柱，然后就认定大家全部投入，就是全部向心集中，那当然他可以打出一场很不错的仗。只是说，如果他有这一种的能耐跟特质的话，那我们再回想，那为什么之前会搞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提出一个质疑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应该对任何出来候选的，我们都要给予祝福了啊！我没有意思在贬低这个洪副院长的意思。
好的，感谢老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再请教在华府的华府的来宾啊，就是吴和仪博士，就是想请教您，就是虽然说大家对于这个洪秀柱目前的这个民调到底有没有灌水啊，这个还是众说纷纭，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其实洪秀柱他这个已经成功的凝聚了这个泛蓝方面的这个支持者，因为那个洪秀柱作为国民党有史以来第一个不是用征召，而是用这个党内初选，而是一步一步走这个党内初选的制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候选人，那么大家都很多泛蓝的支持者都说，先前希望朱立伦出来选，要不然就是吴敦义副总统，或者甚至是王金平院长都好。那么但大家都这个推三阻四的，没有人愿意走党内程序，只有洪秀柱一个人。等到他领表了，他这个开始走程序了，又这个王金平出来说，如果党征召的话，我义不容辞。那你为什么当初不领表？就很多人批评了。那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其实洪秀柱他这样子，有人说他弄假成真，但是其实是不是很多人就是看了洪秀柱他这样一个努力，才决定说要一起支持洪秀柱，而其他的像这个党内的一些重要的角色，政治人物，其实已经在这场的选战当中影响力减少了很多，您的看法？
好的，我先讲这个四大天王哈，这个四大天王马英九呢， 他这七年任期呢，虽然做了很多建树两岸关系和平的各方面，但他有他的缺点哈，他没有办法贯彻，他碰到困难就往后退缩，总有他的缺点的，所以他民调变低了哈。第二个呢，天王吴敦义，吴敦义是我个人本来最盼望他能出来竞选，民进党最怕的一个人。但是因为马蓉则吴蓉，马姑则吴姑，我马英九的民调降低的话，吴敦义起不来的哈，何况他这个王玉云给他说是白贼，这个形象始终没有去掉，所以吴敦义是非常可惜了，他最能够作战的了啊。当然我不知道洪秀柱会不会邀请吴敦义做副总统啊，吴敦义是不是会接受也不一定了哈、啊、或者吴敦义再回去做行政院长，因为在吴敦义做行政院长的时候经济起飞11%，简直是不得了的哈、啊、他行政院长是做的最好的，所以洪秀柱不要放弃这个人才。那王金平呢，74岁了，那他这次这个反反复复，你刚刚这个博弈讲得很对，为什么大家都不领表，因为互相牵制，马英九支持吴敦义，朱立伦支持王金平，那么这个互相牵制大家都在看，结果洪秀柱好吧，你们都不出来我就出来，也许是以假成真，但以他的个人的感召，个人的个性真诚率直，那么提出了理念各方面，各个将领的支持，各个这个承建人啊，许多的外交官的支持啊，就慢慢起来了啊。那最重要一点是他把原来九合一选举泛蓝的这个失败垂头丧气啊，把士气炒起来了啊，所以洪秀柱不能自满，他今天讲我千万不能以为我自己吃了迷幻药高兴啊，我要诚诚恳恳认认真真的大家一起努力打拼，其实还距蔡英文还有一大段距离的啊，所以他这个7个月要追赶的，所以这个国民党大家都要振作起来，每个人都要投票，从前不投票现在都要回来了，那么这样子中华民国才走向正确的前途。
好的，谢谢乌和义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将这个严建发教授。刚刚乌和义博士有提到说，台北这边有评论说这一次是实心柱对上空心菜啊。我们注意到这个洪秀柱他从出来参选之后，他所有的政见几乎都说得很清楚，反 face 反和，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也找了很多这个国安、外交、两岸的专家来背书。他所有的这个政策呢，其实都他同时，刚刚我们也看到他批评这个。包括 face 的议题，包括核能的议题，或包括这个两岸的问题，蔡英文他批评蔡英文都是模模糊糊，模棱两可。那么他都是这个台北这边有评论就是说，洪秀柱就是直球对决。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刚听洪副院长他那一番话，我觉得说他还是像那种立法委员、民意代表在质询的都。其实政治这东西它有时候它需要一点弹性模糊，还有一种抽象，也许很多台湾人或亚洲人都不习惯抽象，很多东西抽象的结果是让很多议题或者很多内容才能进得来。譬如说，好，就维持现状来说，其实蔡英文讲了很多内容，他也讲的就是说要美国、台湾跟中国之间要有一种均衡关系，动态的均衡关系。所以当你谈动态的均衡关系，这个东西是个抽象的，可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法律制度其实都具体在那个地方。好，所以他谈的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那如果说你今天不从一个这种更抽象的角度看，你很容易就掉到另外一个陷阱里头。好，比如说谈两岸就指两岸，没有注意到美国因素，没有或者没有注意到国内的其他的反对党的因素，所以这讲就是说要均衡要动态，它是跳高到另外一个抽象层次再看问题。所以如果什么事都要很具体而去谈的，那个应该是让更低层次的人来说，但是你做一个国家领导人，所谓的一言兴邦一言上邦，这有时候讲话不能太清楚，他要到一个高度抽象。就像你看中国的领导人也是一样啊，他讲了他不会讲得非常很直接很赤裸裸的，他也是讲一个大概，他有他的立场，可他讲的也是蛮抽象的。包括说习近平讲的地动山摇，他就没有特别说一定要要求民进党要如何如何，他也是谈一个大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底是空心或者实柱哈，这都看因人而异啊。啊，当然不同的信仰者，他有不同的接受度，但我觉得这些标签都已经在选战的时候一定会被拿出来，那大家才好才有意思嘛，好，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一个问题的本质， 好，这只是表述的一种方式而已。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了，线上已经满线了，我们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发一两句来表达你的意见啊。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
武则天做天，武则天做大，武则天能够崛起乃是因为大唐朝的皇室贵族尽忠血脉，没有堂堂男子汉敢出头来独撑大局，而且所有满朝文武也在观风向选边站，各自盘算保有。
新北市的黄先生提到这台南的庙宇抽出来一个签呢，武则天做天，看来明年台湾的确是要出女总统的了。好了，四川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讲。
你好，我是支持洪秀柱当选2016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首先，他的政见是反对台独，主张两岸和解，签署两岸的和平协议，这些都是大势所趋，非民进党的台独言论可以左右的。
好的，谢谢四川的王先生，抱歉了。再接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人力摆两边啊，人民的利益摆中间了，就这样。好，谢谢。
好，人民利益摆中间。四川的彭先生在线上了，请说。彭先生简短发言。
你好，我也支持这个洪秀柱啊，洪水很猛，他这个思想理念智商很高，能够得到台湾2300万人的拥护。
好的，感谢。
当候选人呢、他比蔡英文的口才好。
谢谢您。台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讲。
因为啊、那个蔡主席啊，蔡主席因为是吸引了非常那个台湾2300人的那个心愿。
嗯哼，
洪副院长也是很好，但是我们台湾人民啊非常会选择。
嗯，
是非对错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美国啊跟那个中共啊不要干涉我们台湾人的选举。
好的，感谢，
这个是我的愿望。
刘先生，最后一位山东的周先生您好，请讲。山东周先生，
山东周先生是吗？
请讲。
哦，好，谢谢。谢谢这个。我听闻两位嘉宾是分别支持洪女士和蔡女士，然后我不在乎竞选时的口号，或者是称号或者头衔，我关注的是其执政后能不能尊重民意。提一个问题，如果2016年再选出一位不顾民意的政客骗到总统，台湾人有什么机制来维护这个民主？还难道还是在等4年吗？
好的，感谢山东的邹先生，感谢来电。两位来宾只能一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了，先请吴和一博士。
好的，刚刚严教授弹性模糊啊，四年前就是因为蔡英文弹性模糊，大家不敢相信他，所以他没有最后一路没有走成，所以要更明确。我最后要讲的就是，我希望大家有理性的做选择，尤其洪叔昨天强调，今时在选举。两党都要互相将来要团结合作，中华民国才有前途。洪秀讲得很对。那么我们预祝这个整个大选能够很成功，老百姓做最明智的选择。
好的，严建发教授。
是，我觉得我们也是抱一种祝福的这个态度来对洪副院长哈，觉得他既然出来，但是我觉得刚吴博士讲说弹性模糊是蔡英文失败的理由，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有待检验，因为这次他去美国，其实讲话很多人说他，国民党也是批评他空心啊、模糊，但是美国很赞赏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没有我们现在讲的那么简单了、因为这里背后还有涉及到各种更具体的这个主张，还有国际情势，包括这个国际利益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拭目以待了哈。
好的，今天的讨论非常热烈，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参与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和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要感谢梅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一博士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谢谢，
感谢您，
谢谢。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有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海峡论坛我们今晚谈了三位女性的政治人物，而下个星期天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二战老兵。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两岸将各自举行一连串的纪念活动，也使得二战老兵这个被遗忘的群体再度受到了重视。究竟在两岸当局高调纪念二战的同时，背后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的话题呢？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We'll be right back.